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Learn English 快乐学英语，获得在澳大利亚生活的视频、播客和建议。sbs.com.au/learnenglish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那疫情之后各国之间的出入境逐步的恢复正常，那么其中就包括一些入籍澳洲的中国移民呢，可能也会想去到中国去处理在中国的一些比如说房产、股票等资产。那么中国公民在入籍澳洲之后，在处理这些在中国的资产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法律要点呢？那我们本期节目就采访 LGR 律师事务所的沈寒冰律师，请沈律师从法律和他的从业经验给出建议。沈律师您好。
哎 ，Helen 你好。
那首先呢，从您的从业经验来说，像上述所说的情况常见吗？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你一般会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这类情况现在已经变成了就是几乎是每天都出现的那种日常了，因为中国那个公民一旦他就是入了澳大利亚国籍以后，他所获得的那个身份的证明的证件一定就是澳大利亚的护照，那么澳大利亚护照上面呢，它是没有办法书写就是中国的那个中文的名字的，因此呢，他到中国去处理他原来在他名下的任何资产，只要是注册的，那么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证明这个人就是他本人，就是我是我。那么这种情况如何解决呢？就很简单，那么来律师事务所做一个我们叫做同一人的声明公证。那么同一人的声明公证呢，其实很简单啊，就是你要找到一个第一不仅仅是律师，而且是要国际公证师的这样资格的就是律师事务所。那么找到他们以后呢，提供就是你原来的中国的身份证明，那么通常情况下是中国的护照啊，当然你给那个就是身份证也可以。第二呢，就是你要提供你目前的手上所持的澳大利亚的护照，那么在就是国际公证师面前做一个同一人的公证声明，然后这份文件呢，我们会送到澳大利亚的外交部，然后再送到中国驻澳大利亚的大使馆或者是领事馆进行认证。那么这个的话，我们就叫做一个双重认证。认证完以后呢，把这个文件你就可以拿到你在中国的所在地去使用。那么这个时候就完成了你证明你是你的这样一个流程。
非常感谢您的介绍。据我们所知呢，这样一个同一人公证相当关键，它在申请之后它的有效期也并非是长期有效，也是有一个就是时间的截止日期的，对吗？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这个因为我就是在昨天我们就碰到有一个这样的情况，因为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我的一位当事人，他原来的澳大利亚的护照过期了，因为这就是涉及到两国之间的不同。在中国呢，通常是这样，就是身份证的号码它是永远不变的，但澳大利亚呢，澳大利亚是没有身份证的，澳大利亚是有护照。那么护照呢，就涉及到就是你一旦换护照以后，它护照的号码不同。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面，如果你一旦涉及到比如说护照更换，那这个时候这个同一人声明可能要做一个就是补充。第二种情况什么呢？就是有些顾客他比如说，哎，我现在的名字我不喜欢，因为澳大利亚改名字是完全允许的。那么他如果要改名字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他的原来的同一人声明就是要重新再做一次。
那么这个同一人公证本身他做完之后也并非是一劳永逸，对吧？这个时效是怎么样子的？
从时效上面来讲，我只能说就是其实理论上应该是跟护照的那个有效期是差不多，因为一旦你护照到了时间，你要换那个护照了以后，那么你所涉及到就是等于说要把新的护照的号码要加入进去，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得要在你的原来的同一人公证的下面要把新的护照号码加进去，那么加进去的时候呢，你最好仍然要保留你曾经有过的澳大利亚护照的旧号码。在中国的一个比如说房地产的那个证件里面，你如果以前用中国的那个身份证购买没有问题，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涉及到澳大利亚籍的华人回到中国去买的房产，那么他们在那个土地交易所所注册登记的，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没有身份证号码了，他登记的是一个旧的护照号码。那么旧的护照号码它里面涉及到就是他到中国，我说我还要去处理比如说我以前以澳大利亚国籍身份买的中国的房产的时候，就涉及到 旧护照在里面，在这个时候你还得要做一个同一两本不同的护照的同一人的证明，那么这个声明也是要做的。所以它理论上不仅仅是为了以前中国公民的在中国的资产的处置，还为了那些入籍以后在中国购买的资产的处置。
确实每个案例它的情况各不相同啊，我相信您也接手过很多很多这样的案例。那么目前在中国的话，作为中国公民和澳洲公民，他们在分别出售房产的时候有些什么不同，比如说税务上或者流程上面，除了您刚刚提到的要做这个公证之外。
以我这么多年就是处理就是这一方面的那个情况我们来看啊，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我几乎现在是时间是一半对一半在中国，一半对一半在澳洲。就是说我们碰到的问题就是中国各个省份对房产处理的要求不尽相同。我还是在讲就是我们最近的一个案件，你们知道在有些省份，这个省份我就不讲了，就是你如果本来是以澳大利亚的身份买的房子的话，你如果要出售的话是要到国家安全局项目审查组去获得批准的，但是在有些地方呢又不需要。第二个问题呢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涉及到一个就是税收的问题。有些省它的税收这些文件你要获得，它是非常非常头痛的一件事情。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什么呢，就有些顾客说，哎，我把中国的房子不是卖了吗，我卖了以后我这个钱能不能换成外汇从中国带到澳大利亚。那么我就明确告诉你，这第三步是非常非常复杂。有很多顾客在这些钱被寄回到澳大利亚的时候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税务局问他说，你这个钱哪里来的。我们在这类方面的案件我们有很多就是税务部最后要求你来解释，然后解释的时候顾客解释不清楚，钱不知道哪里来。严格按照澳大利亚的法律流程是，你如果在海外购买房产的话，你在你当年的澳大利亚的税务里面你是要申报的，但我不知道多少观众你申报了，涉及到的风险也是极高的。
嗯，我觉得您提到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澳洲的公民他在出售房产之后把钱转到澳洲的时候，他可能会涉及到这个房子的持有的记录，那也就涉及到这样一个税务的问题，是不是这样理解？
它税务呢是这样的，就是这部分其实非常非常之复杂。就第一，你在海外买了房子以后，你必须要告诉澳大利亚的税务部，比如说在今年的退税里面，你要告诉澳大利亚税务部，比如说我在什么什么时候在中国买了这个房子，这个房子大概的房价是多少。在这个时候理论上你是不需要付任何的税的。第二部分，假如我中国这个房子我有了比如说租金收入，在这个时候呢是这样的，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中国的法律规定就是你房租有收入的话你是要交税。第二个，你在中国交了税以后，澳大利亚跟中国有个双边的那个就是税务方面的协议的，不需要重复交税。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实际上相互之间可以抵扣的。因此正规的做法是什么呢，我买了房子，第一，我必须要在澳大利亚税务部先要申报。第二，如果我中国把这个房子租出去的话，那么我要跟中国的税务局进行申报，说我有税收收入。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可以跟澳大利亚说，我这一部分在海外的收入，我在海外已经支付了。那么跟澳洲的收入之间呢有一个抵扣，就是因为两国之间有税务协定，所以因此这个抵扣是合法的。而且这个抵扣呢有的时候比如说我讲一个极端的情况，我在澳大利亚如果比如说今年我赔惨了，我在中国比如说我今天赚翻了，那么这个税务实际上跟澳大利亚之间的税务相互之间可以抵扣，相互之间可以少交的。这一部分呢一定一定你们要找专门做两个国家的会计师来进行咨询。但我们所代理的案件是这样的情况。那么到后面呢，比如说我把中国这个房子不是卖掉了吗，中国房子卖掉，因为在中国有很多税收啊，我们这个就不去讲的，比如说契税啊，什么资本增值税啊，这我们不去讲它。中国的钱付完以后，这个时候因为你拿在手上的是人民币，这笔人民币怎么办，对吧？当然你可以选择就是我把它永远放在中国不动它也没问题。那么大多数我们顾客是什么呢，是把这一部分的人民币搬回澳大利亚，对不对？那当然搬的方法有很多种，我讲过分点就是你如果用旅行袋装也可以。但是呢这里面有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你过澳大利亚海关入境的时候你必须要申报，多余 1万澳币的现金你必须要申报。第二种情况，对吧，大多数人都会说就把这个钱要换成外汇。换外汇的时候，中国因为有一个叫做经营和外汇管制条例，你换汇的时候就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审查，才允许你把这个人民币换成澳币，或者换成美金，或者换成任何澳大利亚可以接受的货币，然后你再通过中国的银行系统把这笔钱不是打到澳大利亚账户来，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这个钱一旦打回到澳大利亚，一些情况下会触动澳大利亚税务部的询问的机制，请你解释这笔钱的来源。你在解释来源的时候，比如说你讲到这个是我在国外几年几月几号买的房子，澳大利亚税务部他的记录一查说不对，你这个房子从来没有在当年买了以后，在当年的退税年度向澳大利亚税务部申报过，这个是个违反，这是要惩罚的。第二个，如果他们想的更坏，你根本这个钱不是卖房子来的，你比如说是其他情况来的，或者就是你在海外的比如说收入来的，那么这个时候税务部说你可能要补缴税。那么这个里面呢，补缴税呢，这里面有可能有惩罚。当然澳中之间的税务减免协议仍然适用，但是呢你这里面就有很多麻烦。最怕的是什么？最怕就是说你这些收入从来没有申报过，中国方面也没有任何交税的记录，那么这个时候的麻烦是比较大的。这时候就涉及到什么呢？因为你们知道逃税不是民事案件，也不是行政处罚案件，逃税在澳大利亚是刑事案件。我们曾经碰到过这样的案件，税务部说我们通过澳大利亚联邦检察院起诉你，我们要把你关起来。我以前真的有顾客因为这个事情坐监的。所以这一部分其实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这样一套系统，我还是说这一部分让非常有经验的律师去处理它。
非常非常谢谢您的解释啊，我想是非常清楚了。另外一个问题，我是看到很多的在澳洲的华人，他们比较关心的一点，也有时候他们也是非常非常困惑的一点，他也是严格的说在入籍澳洲之后，他也明白说他的中国国籍其实是应该是没办法同时存在的，他也用了澳洲的护照就是往返于澳中之间，可是呢他在中国的身份证，因为身份证在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身份文件，他可能还在有效期之内，他在中国使用这份身份证的话，那会存在怎样的一个法律问题呢？
这方面就是很多人就是有疑惑，我也趁这个机会就跟你们就是非常详细的去讲一下，就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到目前为止啊，我不是指这里面要讲，就是因为中国的那个全国人大曾经要把这个事情要做一下，后来又没做，这里面也是个很长的故事，我跟你们讲一下。就首先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迄今为止没有接受就是双重国籍。严格的来说，你如果一旦从其他国家获得了国籍以后，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实际上是丧失的。我手上拿的身份证，我手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拿了一个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比如说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比如举个例子啊，比如说2030年失效。那么呢我呢在比如说2023年3月份我拿到了澳大利亚的比如说公民。澳大利亚的公民拿完以后呢，我又申请了澳大利亚的护照。那么我的很多的顾客他是这样做的，他回国仍然用那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有效护照，因为他省得签证，其实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管理条例。他的这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其实在他拿到澳大利亚护照以后立刻失效。所以呢我一直跟很多顾客说，回中国不要再用那一本中国护照，虽然这个中国护照没有过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失效以后呢，还有什么问题？在很多地方，这就是中国，因为它地方很大，它涉及到各个省的政策不一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跟中华人民共和国身份证其实两件事情。有的地方是规定说，你一旦入籍以后，你的户籍是要注销的。如果说 100% 按照就中国的法律来走，我今天比如说入籍了，记住啊，不是拿澳大利亚护照，就说我入籍以后，我可以不拿澳大利亚护照。讲的再夸张一点，比如说我入籍以后，我这一辈子我不想出国，我澳大利亚护照可以不拿。 但是法律明确这样规定，是说我一旦入籍拿到澳大利亚这一张，比如说我们不是要说那个国籍证书吗，那张上面印了袋鼠的国籍证书吗，我第一时间应该通知我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告诉他们说我于几月几号拿到了澳大利亚的入籍书，我现在已经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了。当地所在地的派出所会把你的户籍注销，他们还会向就是他们省的或者是他们地区的公安局或者是省的公安厅同时发文，把你在所在地的颁发的那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护照从系统里面给你注销。再讲一个深层一点的东西，很多就是不做法律的人不知道，你特别是不做两岸跨国法律的人不知道，全国人大曾经就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法专门过进行一次内部的讨论，当时讨论其实涉及到很多点，这里面其实不仅仅涉及到国籍问题，还涉及到就是子女抚养的监护权的归属问题，包括就是一个经济方面的振兴。后来由于就是疫情原因，这个东西一直搁置下来，所以到今天为止呢，我只是说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出台以前，那么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是，如果你一旦拿到澳大利亚入籍证书以后，理论上应该通知你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你拿了澳洲护照呢，我还是说老老实实乖乖的去澳大利亚领事馆申请签证，万一有些什么问题，你就可能在入海关的时候被扣留。
那么按照您说的，拿到入籍纸之后啊，要遵循注销户籍的这样一个手续的话，理论上其实就是说，即便是你的身份证没有过期的话，你也不应当持有这样一张身份证了，对吗？
是的，因为你看，我们有很多顾客啊，就是有些比如老年顾客，他的身份证是永久有效的。你仔细去看，有些年纪大的顾客，
对，
好像
他终身的，
对吧？他上面就说永久有效，也就是说，你这一辈子只要不跟当地派出所讲的话，你这张身份证是永远有效的，但实际上它是其实是违法的。那么你也不能说，哎，不对啊，我那个中国的护照上面，比如说到2030年才失效啊，然后我的身份证是永久有效，其实不是的。当你一旦拿了澳大利亚这张就是公民纸，就是入籍证书了以后，这些东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的这个就是法律和条例的话，就是失效。
那您刚刚当中提到了一个更深一层的，包括说子女抚养监护这些问题啊，就是说希望未来有机会我们可以深入的探讨。那么我们再回到说跟资产相关的问题，可能有些人他本身并不持有这个中国的资产，但是继承了中国的这一部分遗产，我的意思是说澳洲公民继承了中国的遗产，那么在处理这些跨境的遗产方面呢，您有哪些建议或者说做法是觉得是应该遵循的？
我一定要找对两国法律非常熟悉的律师，中国跟在澳大利亚它的继承的顺位它其实是有稍微有点差异的，比如说我们有些案件遗嘱上面明确的写清楚，我给澳大利亚一定要用英文名字哦，上面最好的话是把这一个人的英文名字人的护照号码写清楚。我们碰到个什么案件呢，就是奶奶呢就是在遗嘱里面呢，他就写得很清楚，他说给到我的孙女是谁谁谁写了中文名字，对方律师上来的第一件事情就说，你怎么证明这个孙女跟在澳大利亚这个英文的一个用护照的孙女她是同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面，我就是说如果你的遗产有一定数量，一定是同时请两边的律师，两个律师精通遗嘱继承婚姻财产这种律师来为你的后面的遗嘱遗产的继承做好安排。
好，非常感谢陈律师的讲解。那需要提醒的是啊，本期节目主要是从法律角度提供一般建议啊，如果您有法律方面的具体的个案问题呢，还是要请您咨询您当地的这个法律顾问或者是官方的机构，以这些建议为主。好的，非常感谢陈律师
啊，没有关系，谢谢。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 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